美國以色列譴責哈馬斯犯下人道罪，情報戰有奇效。秦剛真的已經去世，專家深度解釋。英國說俄羅斯情報部門長期內部干預英國政治。日本宣布撥款45億美元用在烏克蘭重建。毒害美國未成年人，中國製造電子煙大量銷售美國。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希望各位觀眾能夠觀看一段短片，來深入了解我們希望之星。
中共統治民眾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騙，為了掩蓋謊言就要控制言論。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共有上萬家的媒體，但是沒有一家不受黨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以色列哈马斯之间战争的最新进展。期间，拜登对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表示深切关注。他再次强调，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平民人质，是上个礼拜人道主义暂停崩溃的罪魁祸首。这个是双方在12月份的第一次通话。请听报道。
7日当日，以色列军方话，由于平民争相避难，哈马斯从加沙安全区发射火箭。国防军发布的卫星图像和短片显示，恐怖分子在6日下午从平民居住的帐篷旁边以及联合国设施附近发起袭击，共计发射12枚火箭，造成极大混乱。以色列谴责这样的做法令平民受到严重危险。以色列国防军在 X 平台上表示，哈马斯是人类的敌人，并且使自己成为对整个世界的威胁。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哈马斯利用医院、人口稠密的居民区等地方发射火箭，这种做法造成更多的平民生命受到威胁，是违反国际法实施战时行动，包括战争罪和可能的危害人类罪，是要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和必须制止的。政经评论人士秦鹏向希望之声表示，哈马斯的人盾战术对以色列来讲并不会构成战争罪，战争罪是以平民为目标，以色列军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并不是故意针对平民，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由故意藏在平民区将平民作为盾牌的哈马斯负责。另一方面，以色列表示，自从10月7日恐怖袭击以来，当局已经收回大量情报， 用在评估哈马斯的作战策略和能力。这些信息包括以色列掌握了加沙地带的战争局面。以色列军方获得的文件和其他信息显示，在以色列的袭击地点和加沙的战斗中，军方发现了详细讲明哈马斯设施和隧道位置的物品，以及武装组织如何在地下活动的方式。当局还接获了一台笔记型电脑，其中包括了关于哈马斯10月7号计划的信息。装甲军司令伊卜拉恩将军说，通过这场战争，我们正在目睹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包括以色列装甲兵在内的地面部队能够获得直接传输给他们的实时精确的情报信息，这样反映出以色列军方的情报战取得显著成效。有关哈马斯的大量资讯来自战地中的很多发现，士兵接获的物品包括摄影机、电脑、个人物品，甚至哈马斯士兵的日记等。在作战过程中，以色列士兵会使用加密信息 App 来提醒其他部队哈马斯正在使用的新战术、攻击武器等战场情报。伊卜拉恩说，哈马斯武装分子主要依靠火箭推进的榴弹发射器攻击装甲，在遭受严重损失后，他们会尝试集结并且返回一些被摧毁的体次失守的地区筹备战斗。以色列军方已经采取措施避免哈马斯部署简易爆炸装置造成影响。在伊拉克，类似的装置被民兵用来对抗美国军队，而且以色列吸取了教训。目前以色列关于人质和哈马斯首领位置的迫切情报需求正在成为战场推进的目标之一。在作战的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竭力避免平民伤亡。伊卜拉恩说，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几乎不可能没有平民伤亡。以色列试图令战场上的平民离开，他们给时间撤退，投放传单，用喇叭广播，并且打电话给他们离开该地区。他说，我们正在和哈马斯作战，而不是和加沙人民作战。
美媒披露，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可能已经在7月底死于非命，引起大量关注。之前坊间亦流传出秦刚已经去世的消息。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国际社会必须要知道，中共专制暴政体系比黑社会、黑手党重要，没有规矩、没有底线，是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社会规范的概念，因此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判断。请听报道。
美国政客杂志引述几位接触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消息说，今年6月访问北京的俄罗斯副外长安鲁登科真正的目的是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告密。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官员的亲属帮助将中国核机密传递给西方情报机构，之后秦刚在公众视野中消失。消息来源的其中两人声称，秦刚在7月底在北京一家治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军队医院中身亡，去世原因包括自尽或者酷刑。此外，秦刚在中共军队301医院被强制在肝部打针致死的消息在7、8、9月都在社交媒体中有流传。秦刚是被习近平选中并且被火速提拔的官员，他从2021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驻美国大使，去年12月被提拔成中共外交部长，在外交部长位置上只有半年之后他就被消失。几乎在秦刚失踪的同时，火箭军最高司令员李玉超和副手刘广斌、原副手张振中亦全部失踪。内澳学者李元华7号向希望之声表示，从俄乌战争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能力和水平。他在阅读政客杂志文章之后，感到报道明显夸大了中俄关系的亲密和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能力。他分析说，目前这个报道还是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军队的官员和外交部的官员真正的能够成为挚友，共同去出卖消息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中共的各个部门之间，一个部门之间互相都是你猜我猜的，不要讲话跨部门了。而且秦刚一直在外交部门任职，他和火箭军其实交集非常少，然后以所谓火箭军的家属出卖情报给美国，我觉得这个编得稍微有点离奇，可信度不是很大。 中共官员互相之间其实冇乜嘢私底下嘅秘密。你话佢哋分别咁去出卖情报，我反而会相信真嘅基本唔符合中国政治政坛嘅呢种运作。佢哋互相之间都唔敢互相串联，唔好讲话跨咗咁大嘅部门啦。佢冇乜嘢交集啊？李元华认为秦刚已经去世嘅可能性亦系有夹。而家中共办案唔理你系边个，攞落去以后唔俾你瞓觉，折磨你，话唔定佢突然间就觉得唔掂啦。我觉得酷刑嘅可能性唔大，到佢呢个级别唔需要酷刑，佢会用其他嘅方法恫吓你，或者对佢使用心理战。因为中共嘅官员，你亦都唔知道边一日边个又起嚟啦，用嗰种精神折磨，咁一定系共产党嘅拿手好戏。佢脆弱一啲，佢边一日挨唔住啦，自杀都有可能噶。盛雪认为，响秦刚呢个位置上犯咗任何事都系大事。佢如果真嘅涉入咗非常严重嘅问题，比如话对习近平唔忠心，或者系向境外泄露咗中共嘅机密情报，佢只要一出事，就系涉及到中共嘅一个专制体系核心嘅问题。中共嘅系统缺乏透明度，因此呢个消息好难判断。习近平艾字必报，而且佢完全冇任何现代文明社会规范嘅概念。再有，中共而家嘅体系响习近平之下嘅都系佢嘅奴才，咁样每一个奴才都系在拼命咁表现自己，都系拼抢佢哋响呢个系统当中嘅生存机会同资源。响拼抢嘅过程中，就非常容易造成失手。比如话，佢唔见得主观上一定要搞秦刚，但系习近平下达一个指令，要令佢开口讲一啲乜嘢话。假如话秦刚冇犯乜嘢事，咁样秦刚好可能会辩解，佢会去坚持俾自己洗刷。呢个过程，中共有可能用酷刑，咁呢个酷刑就好难讲啦。盛雪表示，秦刚系中共嘅外交部长，咁样不明不白就冇咗啦。呢个本身亦好奇怪，响呢个之前。中共内部出事了，边个被捉、被查、被双规，大部分仲会有一啲零零星星嘅信息传出嚟。但系而家可怕嘅系，佢一旦出咗事情，好似一个密封嘅桶一样，外界睇唔到、听唔到、唔知道真相，而且连传言都冇啦。国际社会应该睇到中共咁样嘅体系，完全冇任何嘅现代民主社会、现代文明嘅规范。习近平上台以后，佢一直在清洗。佢呢个清洗系向住两个方向发展噶，一方面佢确实会吓到佢呢啲手下对佢表现得越嚟越忠心，越嚟越出格，对佢嘅呢种吹捧、歌颂等等。而家中共整个体系之内，从上到下已经系贯穿到最低层啦。再有，冇任何人敢向佢讲实话啦，咁就使得佢对整个外部世界、对佢嘅执政会有非常大嘅误判。佢听到噶、睇到噶。会是人家知道他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是喂给他的。这一点会更快地加速中共整个专制暴政体系的分崩离析瓦解。
英国政府7号声明说，俄国情报部门多年来针对英国知名政客、公务员和记者进行网路间谍活动，试图干涉英国政治。请看报道。
7号当日，英国外交部披露了俄国联邦安全局机构进行的秘密活动，至少从2015年至今年，针对英国多党议员进行工作，利用他们获得的信息干预英国政治。英国外交部门官员多次地向议会表示，一个名为星报说的网络组织创建了虚假身份来冒充合法联络人，然后向受害者发送恶意连结，摄取资料。他们的目标不单止是干预政客，还包括面向公众人物和大学、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机构。在2019年英国大选前，星报说的袭击是英国和美国贸易文件泄露的幕后黑手。他们的目标是破坏英国志同道合国家的信任。虽然一些攻击导致文件泄露，但是干预英国政治和民主的企图并未成功。作为回应，英国政府7号对俄国联邦安全局情报官员佩列季亚特科和星报说机构成员科里内茨实施制裁。这些人士参与了所谓的预测式网络钓鱼活动，而且美国司法部7号单独宣布对上述两人提起和黑客阴谋有关的刑事指控。美国官员表示， 黑客攻击活动针对广泛的信息，包括同外交、外交事务同核能技术相关的资料，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了成功。联邦调查局同美国司法部特别关注黑客同俄国情报部门的关联。英国外交部说，俄国驻英国大使被传唤，表达英国对这种干涉的担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一份声明中说，俄国干涉英国政治的企图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他们试图威胁我们的民主进程，尽管他们一再努力，但还是失败了，而且多次地强调，官员将在明年英国和美国大选前继续对情报威胁保持警惕。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G7 领导人线上会议期间宣布，日本准备提供45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以支持乌克兰的重建努力。请听报道。
这个是继美国传出援助乌克兰资金短缺之后，外国政府对乌克兰进行新一轮的援助。参加电话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国认为美国和欧洲将不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适当的支持。不过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七国集团在声明中说，将会透过采取措施限制俄国的能源收入和它未来开采的能力，这样会限制当局资助非法战争的行为。该论坛还决定下个月对俄国生产的钻石实施进口限制，以切断收入来源。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国，去年钻石销售收入超过39亿美元。G7 国家大约占世界钻石消费市场的 70%。该组织将限制俄国开采、加工或者生产的非工业钻石的进口。最后 G7 领导人在6号的会议上强调继续支持泽连斯基总统的和平方案。该计划呼吁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俄军从乌克兰完全撤军，并且起诉战争罪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6号指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将西方安全援助作为基辅军队解放 50% 俄国占领领土的原因之一。他称赞说，西方的援助帮助了乌克兰取得先前反攻中的成果。同时，乌克兰军队已经规划了2024年反击的多种方式。乌梅罗夫还表示，乌克兰计划按照北约标准进行军事采购、规划和行动。乌克兰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令乌克兰加入北约。
中共政府近年出售大批量糖果味、水果味电子烟到外国，令很多青少年上瘾。路透社6号报道，中国深圳的电子烟大亨50岁的张星伟开设一间名为天堂礼物 Heaven Gifts 的电子烟公司，产品目标直接就是青少年群体。公司使用轻包装和五颜六色的造型，为电子烟起精灵巴等名称，扎根海外建立了庞大的分销网络，而且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出售。请看报道。
报道认为，中共在国内打击电子烟，但是北京当局仍继续帮助包括张星伟旗下的电子烟制造商出口几百万支糖果味电子烟。根据中国电子烟协会去年发布的文章，中共去年通过在深圳机场将精灵巴的生产商和很多其他中国电子烟公司列入白名单，目的是减少出口检查。据悉，中国制造商在美国销售几百万支电子烟，但是其产品并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授权，而且其他外国或者国内电子烟供应商都需要获得 FDA 授权，因此非法销售成为中国电子烟的主要渠道之一。这些中国电子烟公司正在大举夺取市场份额。自从中共病毒大流行后，美国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率大幅下降，但是精灵巴反而迅速成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产品。中国电子烟行业的五名现任和前高管向路透社表示， Heaven Gifts 藐视 FDA 规则，原因是遵守规则会令公司损失几百万美元的符合规则费用，并且失去利润。他们发现非法进入美国市场几乎没有后果。根据 Circana 的数据，在直至9月份的第三季度中， 精灵巴和来自中国深圳的其他品牌仍然是一次性电子烟的市场领导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公共卫生教授李比斯尔表示， FDA 在阻止非法电子烟进口激增方面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但是反应速度慢得令人难以接受。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